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请听查克老师今天要谈的重点。
旧约最后的那个应许，即是主在新约圣经的第一段话，那段话正应验了旧约的那个预言，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要行在主的前面，而且有以利亚的能力，因此呢，应验了那个预言。
今天我们开始查考路加福音。路加根据自己的研究，在这卷书中记述了许多关于耶稣的事迹。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集中谈论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的背景，他们即将成为施洗约翰的父母，施洗约翰的出生应验了旧约最后的预言。今天我们要查考的这段经文又是新约有关主的第一段记载。现在请开始查考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开始查考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新约圣经第三卷福音书的作者路加，被使徒保罗称为亲爱的医生。有人猜测他的主人呢，是一位叫做提阿菲罗的人。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医生呢常常是个奴隶。有些人认为路加是提阿菲罗的私人医生和仆人。不管怎么样，这不过是个猜测而已，所以呢，不值得我们深入的去研究。路加是个希腊人，他有这个荣幸在圣经的神圣正典中收集了他这个唯一的一个外邦人的著作。我们都承认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新约圣经有两个书卷是路加写的，当然就是路加福音和后来的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的一开始，他就向提阿菲罗说，提阿菲罗呀，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有人说提阿菲罗这个字呢，其实啊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在希腊文提阿菲罗这个字的意思呢是神所爱的人。所以路加这封书信呢是写给神所爱的人，但是人们通常是按着他们的父母亲的希望或者理想或者别的什么来起名字的，所以呢，我们就没有真正的理由不相信提阿菲罗确有其人。事实上呢，他被称为提阿菲罗大人，这表明他实际上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官员，因为这是在罗马帝国里面给一个有管制权的人的头衔。路加在福音书的第一章的前四节向提阿菲罗介绍福音。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里说，提阿菲罗大人呐，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 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路加在这里宣告，他从那些亲眼看见这些事的人口中听到的信息。毫无疑问，为了对有关耶稣诞生的情况有完全的了解，路加亲自拜访过玛利亚。路加呢是个医生，所以他对许多关于医学方面的事呢显得挺有兴趣的。所以从他与玛利亚的访谈当中，他就询问了玛利亚，得到了第一和第二章的资料。这两章的资料呢并没有在其他福音书中记载过。路加听见彼得和约翰以及那些与耶稣在一块的人，那些亲眼看见的人，他听到他们的故事，听到他们阐述自己与耶稣的关系和工作，以及耶稣的传道事工。然后呢，毫无疑问的，他也更加仔细的问过他们，更加全面的了解，得到了有关耶稣事迹的一个完整的认识之后，他就着手写信给这个叫做提亚菲罗的人，让他也知道他所听见的这些事情的实际情况。现在呢，路加开始写耶稣的福音的实际故事了。首先写有关施洗约翰的诞生。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五节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路加立刻向我们介绍了几个人物，他们与他这第一部分的阐述是有关的。撒加利亚是属于利未支派，因此呢，他就当了其中的一位祭司。他是亚比亚族的后裔，他的妻子呢也是出自利未支派的，他是亚伦的后代。在以色列的那个时代呢，利未支派的男性后代呢大约有20000人，从事祭司的职事。当然呢，不可能这20000人全部都在圣殿里不断的侍奉，因此呢，每个家庭轮流侍奉，每年的侍奉2次，每次呢1星期。比方说啊，当轮到你的家庭侍奉了，他们就要致谦来决定你应在哪个方面侍奉。也许一辈子就这么一次致谦，来决定你要在耶和华的香坛前替百姓献香。这个通常是一辈子仅此一次的，在你的一生中就这么一次荣耀的特权，让你能够在耶和华的香坛前为百姓献祭。所以撒加利亚在那里服侍的时候，让他制造了这个签来做这份特殊的工作。这对于他来说确实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特别的一天。现在路加告诉我们有关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的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六节里说，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两个美丽的义人在世人眼中都不是重要的人物，除非人们深深的明白耶稣基督的事迹，否则呢，对于这些爱主的人，这些与主同行的人，这些从没有听见过的人，都不觉得有怎么重要，因为这些人 与主的事工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圣经才告诉我们关于他们的事。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人物的事迹。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七节里说，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年纪老迈的意思就是说他年老了，所以呢身体虚弱了。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妇女不能生育被认为是一种咒诅，而且呢也足以构成离婚的合法理由。假如撒加利亚因为看到了他的妻子以利沙伯不能生育而想要休掉他，那么没有人会提出意见的，人人都会接受。毫无疑问，虽然呢他们不能生儿育女，但是在他们之间却是有深深的相爱，而叫他们能够共同来承担这个痛苦和悲哀。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八节继续说，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在圣殿中他们有祭司的班次，就是在某个星期啊，他要为这个特别的职分进入圣殿服侍。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九节里说，照祭司的规矩至谦得进主殿烧香。你可以想象啊，这位老人是多么的兴奋呐、可能这一辈子就这么唯一的一次，或许他已经早已经放弃了要进入香坛前烧香献祭的机会了。当掷签的时候，他的签呢，竟然是要他在那天在耶和华的面前烧香。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十节继续说，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祭司要进到香坛前，拿起这小小的金香炉，他们已经在这个金炉里面呢烧了煤，从献祭生的坛上拿过来，祭司在上午和黄昏献上羊羔，他们从祭坛上拿烧着的煤放在这个小小的金香炉里，然后呢他们把香放在上面，他们一边走一边拿着这小小的烧香的炉，也一边摇，来到香坛前面。烧香散发出来的烟呢，带着香味的烟上升了，这是一个美丽的象征，表示神悦纳他子民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向神发出的祷告上升到神的面前，发出了一种馨香的气味，这是叫神喜悦的，是美丽的。在启示录第五章的第八节里说道，羔羊从那坐在宝座的右手取了书卷。约翰这样记载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你还记得吗？当神赐给摩西建造会幕指示的时候，所有的器具以及敬拜的方法都设立了。耶和华一再吩咐摩西说，你要小心，要完全按照计划来建造。神之所以要完全按照计划来建造的原因，是因为这整件事是根据天上的一个模式， 假如你想知道天上的情景呢，神的宝座以及一切是怎样的，那么你就去好好的研读会幕吧。那是属天的事物的一个模式。所以当地上的祭司拿着这盛满香的小金炉进去，这香味儿就如同祷告上升，在天上，在神的跟前散发出一股馨香的气味。我们在启示录第五章里看到，那里充满天上的情景，24位长老献上他们的盛满香的小金香炉，香气四散，那是代表众圣徒的祷告，所以那里是一个美丽的象征。在香坛前烧香献祭是在圣殿的内院进行的，在圣所，不是在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可以一年进入至圣所一次，而圣所呢，就是在至圣所的外面，祭司在里面献祭，群众呢就在外面等候。因为当时有这个习俗，就在他出来的时候呢，就把神的祝福带给了群众。那是一个特别的时刻，老百姓要等候祭司出来带给他们这个祝福。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11到13节里继续说，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是什么祈祷呢？他祷告了许多年了，主啊，请赐给我一个儿子吧。这确实叫我们得到鼓励呀，不住的祈祷是多么的重要啊。他没有放弃，虽然现在年老了，年纪老迈了，还在祈求说，啊，主啊，我真的很希望能有个儿子啊。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13节继续说，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这意思是说，主是蛮有恩典的。约翰的全名实际上是扎汉呢，约翰是个简称。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14到17节，经文说，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主就是指弥赛亚，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在这之前，就是在旧约的马拉基书第4章的第5和第6节那里记载着，神赐给人最后的话是这样的，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在旧约时期神给人的最后信息，就是天使在耶和华的坛前与撒加利亚见面之前说的。有趣的是，虽然耶和华沉默了约400年，旧约最后的那个应许却是主在新约圣经的第一段话。这段话呢， 正应验了旧约的那个预言，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要行在主的前面，而且呢有以利亚的能力，因此应验了那个预言。关于施洗约翰的事呢，以及以利亚临到的预言，引起了许多的混乱。从约翰福音的记载里，我们知道当约翰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法利赛人来了，他们查问他从哪里有这个权柄，谁给他权柄做这些事。他们说，你是弥赛亚吗？他说不是。他们又问，你是以利亚吗？他说不是。那么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道路。但是在那里，主的天使却告诉约翰的父亲，他将要行在主的前面，并有以利亚的能力。令人混乱的事实是因为弥赛亚有两次降临，第一次的降临呢，就记录在福音书里，第二次的降临是我们目前在等候的。在耶稣再来之前，以利亚要显现，所以施洗约翰行在主的前面，并有以利亚的能力。而且如果一个人能够接受的话，他就应验了刚才讲的那个预言，说到以利亚要在主之前降临，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所以令人混乱的就是在于弥赛亚要两次降临的这个事实，以及以利亚也两次临到，这两者都是为预备百姓迎接主的再来。天使说到施洗约翰，这样描述他，他在主前面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好了，我们今天的暂时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分享神的话语，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当我们思想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作为的时候，希望我们都能够从撒加利亚的身上得到造就。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能够称他们的儿子为施洗约翰，是一个莫大的祝福。但是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我们的，撒加利亚虽然缺乏信心，但那种荣耀的事始终要成为事实。一会儿您将听到查克老师的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要分享有关施洗约翰出生的事迹，欢迎您下次再来收听，并且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总结。
我们将要研读有关玛利亚的事迹。玛利亚从天使领受了话语，知道自己将要成为弥赛亚降生的器皿。弥赛亚要在犹大的这个小村子，就是以利沙伯的家乡降生。以利沙伯那时候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当玛利亚进入他的家问候他的时候，以利沙伯感到胎儿在跳动，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所以那个时候呢，毫无疑问， 施洗约翰也被圣灵充满了。即使在他母亲的腹中，这个胎儿时期的经历实在叫人感到挺有意思的。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再跟您一起来探讨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请您准时留意收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愿我们将圣经的真理牢牢记在心中，尊主吩咐，彼此相爱，下次再见。